很长时间以来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全屋定制它究竟在走向何方。
嗯，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它可能活不了几年了。
哎，我们今天另外一位是从业者哈，
觉得可能今天这个节目录完，我是不是要和茉莉一起跟随他去走了。
我印象中在2017年的时候，很多的豪宅变成了衣帽间标配了。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懂生活了。
板材只是呈现你全屋效果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功能分区你都没有做好，你在探讨板材这个逻辑顺序上，我觉得是反的。
嗯，
心里面没任何的底子，觉得哎，我好像在某个电影或是某个小红书的视频上看过，你就给我那个感觉，那样开始我觉得这简直是噩梦。
对，太多的客户拿着小红书的图片就要找我来落地，其实我真的想说，它真的是为视觉来服务的，很多从落地的使用和耐用性以及安全性能上，它真的达不到标准。
个体的这种微小的力量，它到底足不足以去改变我们整个行业？我觉得是可以的。每一次的消费都在影响着市场格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呢，我不晓得我们的听友或许经历过，或者是说正在策划，或者是几年之后才会经历的，就是跟房子这件事有关。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录过一些跟比如说房地产有关的课题，但今天呢是来谈房子里头全屋定制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然后它有趣的机会，它的挑战，尤其我觉得新冠这三年对房地产行业冲击很大，那我相信连带的也对这个产业一定有它的冲击，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聊一聊这个课题。那我们找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目前正在这个行业里头从业，那另外一个嘉宾呢是曾经在这个行业里头做过从业人员，然后呢一段时间离开，所以他可能可以更中立的立场来谈一谈，然后另外一位是目前正在这个苦战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嘉宾，所以两个人的角度可以不一样。那我先介绍一个前从业者马瑞，他英文名字叫 Molly， 我们叫他茉莉。 Hello Molly 你好。
Hello, Bessie， 很高兴能够在备忘录和大家见面。
嗯，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目前正在这个行业里头的从业人员，叫刘艺霖。Hello, 艺霖你好。
Hello, Bessie。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参与到备忘录这个节目。
嗯，好，那我现在想请这个两位嘉宾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吧？我们就先从茉莉来，茉莉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以前的从业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在干嘛？
嗯，好，我之前呢其实是在全屋定制行业里边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德系品牌做品牌代表。
嗯，
那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帮助德方这个品牌来辅助它中国区的经销商，所以呢之前我既有在店面的零售管理经验，接触过我们全屋定制家具的客户，然后呢也接触过我们 2B 的业务的这些经销商们。
嗯，
所以呢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呢也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嗯，
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我还是在家居行业里，只不过我换了一个品类，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全屋定制换到了门窗。嗯，
哦，为什么要这样换？
嗯，其实当时是比较偶然的，就是我很长时间以来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全屋定制它究竟在走向何方。
嗯，
然后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它可能活不了几年了，就是
我们今天另外一位是从业者哈。
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
嗯，
而且它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然后大家呢在这个泥潭里挣扎，就是我们看到交易活跃度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我总感觉到，特别是在我后期跟经销商工作的这些年里，我发现大家都没赚到钱。
嗯，
就是消费者认为我买到东西不满意，然后从业者认为我没有赚到钱，所以我当时也在思考这个行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嗯，
那后来我是很偶然的机会换到了门窗品类。那门窗呢它其实是跟建筑相关的，所以其实就完全换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吧，相当于就再往前走了一步，就是把这在房子还没盖起来之前就先有了我们这个品类，然后再推进到全屋定制去，我往前走了一步。
OK， 好，逸琳，那你刚刚听了 Molly 这样讲，有没有很想打他？你现在是从业者，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背景。
我觉得刚刚是几把刀直接刷刷刷扎到我的身上，我觉得可能今天这个节目录完，我是不是要和 Molly 一起跟随他去走了？对，是这样，我也大概介绍一下我的一个个人情况。我本身呢就是学设计专业的，也是非常非常底层开始从这个画图工作开始做起来的。然后我最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最早的家装上市公司平台做设计与这个管理工作。其实这段工作经历呢还是让我对私宅设计包括对这个高端客户有了很大的一个接触。因为从实习到工作，可能我从个人的视角当中亲眼见证了这个定制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子到中间是什么样子，以至于现在我到了定制工作之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啊，他们的想法，可能我觉得我能更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在关心什么。从家装这个公司离开之后，我就到了这个也是这种德系的品牌，包括也是中国原创的目前的一个本土品牌做这个品牌运营。这份工作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全屋定制的一个产品细节和这个产品设计啊，也让我用不同的一个维度吧和角度去看待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家居产品了。
嗯哼，明白。我想今天会很有趣哈，因为有一位是的不看好所以离开这个产业，有一个呢是对这个产业充满希望哈，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会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谈。我想可能整个家居的行业，因为大家的生活品质的改善，收入的提高，就是以前只是单纯买一件两件或几件家具家私，那现在呢会更愿意去做整个的这样一个比较一致性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有这样一个全屋定制这个行业。我们到时候会在节目的 show notes 把一些就是行业的一些规模的数据呢放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听友可以到 show notes 去看这个行业大概有多大的规模。但是我想请两位先跟我们讲一下啊，因为既然是全屋定制，就代表它可能要考虑的东西相当的多，合作的链条也肯定很长，所以我可不可以请两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是一个消费者，我今天 either 是我买了新房，或者是说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目前住的房子的其中的一个房间，我想拿出来全部换新。所以我消费者接触到第一关是谁，这个我接触到的这个人他后面还可能还有好几道的供应商或是他合作的厂商，所以到底这个链路有多长，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好，那我先开始吧。
好。
通常我们可以假设就是这个消费者他现在有一个装修的需求，然后呢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家居卖场了，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店面了。那他实际上接触的第一步应该是我们的顾问，也就是我们的销售同事。那我们的销售同事呢会去探寻这个消费者他的需求，例如说他是要局部改造还是他要全屋新装，那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例如说他是想要去解决收纳问题，还是说他更在意的是这种设计性视觉上的统一性等等。那我们的同事呢，销售同事会在这个阶段简单的探寻客户的需求，接下来呢把他引流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同事这里，那我们的设计同事会结合销售对接过来的需求开始为我们这位顾客做定制的话的设计，这就是全屋定制的来源。但这里面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品类，就像刚才 Bessy 说的，这个链条会特别特别的长。那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软体类的，例如沙发床，那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板式家具类的，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固定在墙上的你不能拆走的，例如我们的橱柜，我们的衣柜，电视墙，书柜等等这些东西。那还有呢，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移动家具，例如说边几床头柜，其他的例如餐桌啊餐椅啊等等这些东西。另外还有软装，例如你的床上用品，例如你的沙发可能会有一些软装靠垫。因为我们入住一个家嘛，我们都希望它就是所谓的这个拎包入住，其实它还包括很多的像花瓶啊，甚至包括一些餐瓷啊，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装饰性的相框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包括在内，所以它涉及到的品类非常的多。那当我们的这个设计同事完成设计之后，如果说我们可以跟业主确认这个购买意向了，业主对我们的方案也好，对我们的产品也好，还有价格都非常满意，签约之后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消费者接触的都是代理商，很少有直接的品牌方。那代理商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超市。
嗯，
超市接到订单之后，他会把这个订单下到品牌工厂去。例如说床，你就下到床的工厂去。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代理结构，甚至可能还需要先把订单下到总代，例如说你可能订的是一个海思腾或者说是思联的床垫，那你的代理商会先把订单下给他的上一级代理，上一级代理再把这个订单下到工厂去，然后工厂再根据订单生产，再把这个产品发到总代理那儿，然后再层层的发到你家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链条。
嗯嗯，那所以消费者跟你们的接触的第一站是消费者自己从门市这边找上来，而不是说先去联系一个室内设计师，由设计师来帮他们去联系。
嗯，其实两种都有。通常情况下就是看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例如说像我们说的欧派、索菲亚这种，它已经几乎就是国民都知晓的品牌了。
嗯，
它不太需要就是设计师去推荐引流了。
嗯，
但是对一些非常高端小众的，其实如果不装修的业主，他可能很少会注意到的这种小众品牌，或者说它是专攻全屋木做这方面的刚刚兴起的新兴品牌，它会有设计师导流的这个成分在。
OK， 玉莹有要补充吗？
对，其实还有一点，比如说一个客户他要装修一个这个白坯，也就是这个毛坯房，那从清水房他首先可能要找到一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室内设计师他做的工作无非是对他全屋的一个空间格局的一个设计，他可能依照客户的一个需求，更多的给他空间上的一个规划，给他一个风格的一个倾向性选择。那其实关于到定制这一块，你柜子内部的细节呀，柜子内部的功能，包括你对于个性化的设置，还有后期柜子的施工和安装，其实这部分的设计全部都是由我们定制厂商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定制设计师，这也就导致于我们的客流除了有一部分门店的 2C 端的自然进店的客户，那还有一段就是源于渠道设计师，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引荐，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有的。
嗯哼，
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产业你们是 2B 的比例大一点还是 2C 的比例大一点？
嗯，其实这个分城市。嗯，
对，非常分城市的。
对，
它跟品牌定位也有很大关系。
嗯，
比如说像在北京，那我之前所工作的品牌它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就是在当地市场，所以他们做过一项统计，进店客户没有设计师的占比大概占到了 30% 到 40%。
哦、OK，
就是客户他自然逛家居卖场也好，或者被朋友推荐过等等这种渠道了解到品牌，然后他进店了，但是他还没有选择设计师。
嗯，
我们管它叫自然客流，那自然客流基本上占到了 30% 到
40%。 嗯哼，那艺林呢，你现在工作的这个服务的企业，你是 2B 端占比例大一点还是 2C？
我的 2B 端占比非常大，所以刚刚我有跟 Molly 说，这边我们可能会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化，因为可能我在北方城市，相对于来讲，就是所有我们的进店客户，他的背后都是有这个设计师的啊，所以导致于我们更多的是渠道设计师推荐我们的产品比例偏多，我们基本上自然客流的比例也就不到 10%， 剩下这个 90% 全部都是 2B 端。
你的北方是多北啊？你是在北方的哪里啊？
我的城市是在辽宁沈阳。
OK， 所以你的 90% 都是 2B， 也就是说是设计师或者是开发商过来的。
对，是的，因为我现在在做的本土运营的品牌，它就是属于一个设计师品牌。所以很多这个设计师对这种品牌的兴趣度，包括他品牌的一些设计的细节，是受到很多这种渠道的设计师欣赏和喜爱的。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的展厅，有参观，有学习，有交流，他从我们的展厅学习到展厅的设计精髓以及细节之后，会把我们的产品设计到他的这个效果图或他的图纸里面，导致于后期客户根据他的设计会来到我们的展厅进行产品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的城市是偏向于这种情况。
嗯，
我想请问你们两位啊，就是虽然艺林你这边是 10% 2C， 但是你透过设计师也会间接的要跟消费者沟通嘛。
嗯，
所以他们通常是什么样的需求发生了让他自己觉得，诶，我需要找一个全屋定制的解决方案，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情景下面会出现这样的需求？
嗯，那平时我在前端接待客户的过程当中，包括给客户出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会发现现在的客户对于功能越来越追求， 最早几年可能客户只觉得，诶，我看的是漂亮，看的是美观，看的是外在，看的是跟我风格与否啊，是否好看啊，我认为这个东西好看，我就可以把它搬到我的家里。但是随着近几年全屋定制，像贝斯也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越做越大，包括很多产品的延伸也越来越多，那客户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于内部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就从这个衣柜来讲，如果说用户他不找全屋定制的设计师帮他去合理的设计功能划分，比如我的长裙，我的商务套装，我的这个长裤，我的短裤，我的长靴，我的短靴，根据衣物尺寸大小种类的不同，可能我们要分别给它进行不同功能以及高度的设计，那这个时候它自己是搞不定的，那它需要一位专业的功能规划师，根据他的需求，结合他所喜欢的饰面以及板材，然后结合我们专业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知识，来为他做整体的设计。所以这个时候用户会觉得他需要我们来介入。还有就是因为装修全屋定制是很复杂的一个环节，它涉及到各种交接，和石材的交接，和金属的交接，和它全屋各个板块的交接，那它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定制设计师，它自己是搞不定的，那最终工地会出现很多问题。
嗯，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印象中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行业内部突然出现了对衣帽间产品的开发，很多品牌开始就是把很多的精力投资啊等等的这个人力放在了衣帽间开发上。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中国人的这个生活现状啊，2017年以前大家可能都还没有概念说我有一个衣帽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从2017年开始，那个时候正好也是政府开始强制要求精装房的时候，慢慢的很多的豪宅都开始变成了衣帽间标配了。他可能不会给你配这个木做的柜子，但是呢他会把这个空间留给你。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懂生活了，我好像需要一个人来帮我规划我的收纳，就像刚才依林说的这个衣服该怎么放，然后我家里的常用的换季的床品该怎么收纳。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找到木作厂家，就是说那你们的产品开发既然是这样的，你们肯定是很专业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接到很多的顾客，他开始要求我们去按照他的这个生活的情况或者他的生活习惯去给他规划他这部分产品。然后我们还发现呢，其实是因为国内设计师他主要负责的是把控全局和审美，他不会做深化图的。我们所谓的深化图就是说你这个柜子门多宽，然后你这个地方是做抽屉还是说做平开门，你是做层板收纳还是做这种悬挂收纳等等，家装设计师是不会管这些的。家装设计师都是把图丢给厂家让厂家去做。慢慢的很多业主他可能自己逛市场，他也可能在设计师的陪同下逛市场，但是给他讲解木作方案的都是木作厂家。那消费者就开始发现原来木作厂家对这种全屋木作的生活需求的理解很到位，所以就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产业就开始越做越大。等于消费者有了这个需求，然后这部分厂家也抓住了这个商机。其实我觉得它有一部分营销的成分在，就是所有的消费者现在一想到装修都是第一反应就是我这个木作怎么解决，它已经变成这种程度了。
那听起来是这个消费者他的生活品质已经提升到某一个阶段，大白话讲就是比较有钱了，所以他可以去寻求一个定制的解决方案。那毛坯房跟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的房子，要去做全屋定制，我假设是毛坯房是比较简单咯。
我觉得都有可能。例如说像我们以前做的时候，毛坯房它就是你可以改的地方很多。就是我们的产品它是有这个模数的嘛。例如说我这个柜子600宽，我觉得给它做1米8三个600比较好看。但是它这面墙哎1米6怎么办，我改一改。如果它是毛坯的话，我就可以给它改成1米8。这样是 OK 的。包括如果说我们做现场的时候，它有一些垛子啊墙垛，或者说有一些管道，我可以把它移走，然后来方便我设计，方便我呈现更好的效果，或者说方便我去做一些设计的可能性等等，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这种就是已经住过一段时间，他二次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可能只是增加一部分柜子，他也有简单的地方，因为他不会拆掉这个墙体，所以他的水电位已经固定了，你不用去给他画水电图了。因为做全屋定制的话，其实画水电图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设计师是不会去画水电图的，水电图都是厂家来做。所以像这种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的房子呢，就是像我们以前高考写作文老师说这个议论文就是带着脚铐的这个舞蹈，所以它水电已经固定的情况下，你只能有很少的选项去做，这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方便吧。
对对对。
那我晓得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回答啊，就是可能每一个客户他的定制的需求的复杂程度不一样，但是有没有一个说你们通常处理的绝大部分案子里面它的门槛的一样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这个分品牌，就是品牌跨度特别大。例如说如果他选顶级的这种德系或意系品牌，他可能做下来跟他的面积相比的话，他整体装修预算每平米的造价肯定是上2万的。一般情况下做这种装修的，像我们说的200到300的大平层客户都比较少。那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他可能就是套内面积200以内的这种，他的装修预算在7000-8000或者是10000以内，再低点也有可能，他可能就会选一些比较有套餐属性的品牌。他大概就是说我包你几个门的柜子或者几米长的柜子，然后把你该做的地方都给你做上，你指哪儿他打哪儿。你要玄关柜他给你做玄关柜，你要衣柜他给你做衣柜，你要床头柜他给你做床头柜。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制，就是完全按照你的审美你的要求去定制，他只能把他的套餐化产品塞给你。
对，其实说到这里面，刚刚 Molly 也说，这个确实是取决于消费者的预算。很多高端客户是愿意在能够反映他个人品味和他喜好的这个定制住宅上去投入更多的资金，那这个时候他就会选择很多高特性的或者是特殊的材料或特殊的功能啊，他可能会用金属的，可能会用电动的，可能会有声控的，可能会加入智能，那这个时候他的装修投入就远远不是单平米10000或者是15000可以植入的了。那他像刚刚 Molly 有说，他可能选的意系的或德系的纯进口的品牌，那他的装修投入就要更高。其实还有一点，可能我会看来啊，装修对于全屋定制的投入也会和你的房价很大关系。像北京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二手房的翻新概率比较多。我拿一个100平来举例子，100平如果它按照均单值10000一平的一个投资比例，它可能整个全屋装修投入100万，那它其实相对来讲能选择不错的品牌。但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客户，比如像我北方的城市房价比较低，可能有很多100平的这个房子可能整体的房价才70万啊，或者是80万，就比较偏向于三环以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他是不可能花100万的投入去装修的，可能他对于装修的预算100平的房子他就想投入20万或者是30万，那这样的话全屋定制到底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也可以，他可以找到更小的这种定制的木作厂家，就是我们俗话会说小工厂。没有品牌。没有这样的一个太多的保障，那他也可以达到他要的效果。其实还有一点，之前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全屋定制家具啊，然后还有全屋定制家居。其实在这里面，这个家具和家居在我看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全屋定制家具它更多的指的是成品类的，比如说刚刚 Molly 有说涉及到编辑床品装饰性的这种摆件，包括我们的沙发，我们的可移动类，那像这种可以移动的可以拿走的甚至成品直接搬运到家里的，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成品定制家具的一个板块。那其实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全屋定制家居。那全屋定制家居就涉及到你空间当中所有的柜体啊，你的榻榻米啊，你的橱柜啊，包括你所有的书柜啊，所有这些其实叫全屋定制家居啊，也就是全屋木作。其实在整个装修链条当中，你的预算基本上一半甚至60%，也就是2/3，你的投入全部都在全屋木作上，所以这样的话他会更关注这一部分的消费。我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我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风格， 所以这个我今天也特别想探讨的话题，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客户，他在选择全屋定制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问题就会问，板材这么多，我到底选什么样的板材？然后尤其在这个市场里面，很多销售包括我们的这个设计师，他们也都会有各种概念横飞啊，所以很多对这个板材比较小白的客户基本上就已经蒙圈的状态了。那其实现在主流做定制的板材，我总共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进口板材，然后一类就是属于国内的板材。那纯进口板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几个特殊的名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欧洲，比如像我们的艾格、克利夫，然后芬萨、特鲁邦等等，就这些的品牌也是我现在面临到很多的消费群体上来就会问，哦，你们家是克利夫吗？你们家是菲尼克斯吗？
嗯，
他们都会用板材来去衡量你全屋定制的一个价格范围，他觉得板材用的越好，那我的产品品质就会有一个提升。那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我一直想告诉我们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消费群体，你在做全屋定制当中，不要太多的关注板材。当然板材是实实在在装在你家里的，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做全屋定制，板材只是呈现你全屋效果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因为我觉得你更多的要关注你的功能呀，形随机能，功能是为人服务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以人为本。对于厨房来讲，你的洗切炒这样的一个功能分区你都没有做好，你在探讨板材，这个逻辑顺序上我觉得是反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做全屋定制，首先你要对自己的功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区分，然后你的设计到底是否能还原成你的想法，落地的效果能不能达到你的认可，那你这些产品所有的这个你的选择是否能达到你对于美的要求，其次我们才来探讨你的板材。因为你在什么样的品牌当中，我觉得你都可以选到你中意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等级。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很头疼，就是我们的这种客户不好服务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扭转不过来他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思想和理念，他觉得来全屋定制我就是买板材的，相反把功能品质落地能力、施工安装标准、你的售后能力，他把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东西都抛之脑后，他先来讲板材，先来讲价格，所以这个是我不太推荐的。
这估计可能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多内容的推送，尤其现在都是人工智能的这种算法的推送，所以你只要点开一次看板材的东西，它就不断的推板材的东西给你看，所以你看久了之后，
对，是的，
你就觉得诶，好像我应该是很关注板材，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任何东西我先问板材。
对，
而且这些你刚刚讲了一些专有名词，听起来我觉得听起来根本就是专业观众会问的，根本不是我们一般消费者会用的词，那这种肯定就是不断的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的这种洗脑的。
对的，是这样的。
对，但是现在就刚刚说到这些板材专业名词的客户，他比我们还专业，他提到很多国内的板材，他能这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出来十几种二十几种，导致于我们都很吃惊。
那按照你们两位这样分享，那我就很好奇，那为什么 Molly 你会觉得这个行业大家都觉得没钱赚，感觉上是利润是在被打压，既然大家都是往高端走，理论上应该是有钱赚才是啊。
高端消费者很难伺候的，
非常难投。
他们对这个真的就是因为全屋定制，它真的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板块。然后大家甚至有的时候还在觉得说，我买辆豪车，它能怎么满足我的心意？怎么我花了更多的钱？因为其实全屋定制像那种高端品牌做下来，这价格肯定是豪车的很多倍了。那怎么我都花这么多钱了，你还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交付过程中，因为中国的这个施工质量确实是让人担忧。例如说我这面墙，我图纸上要求是2.4米。现场如果它出现2.39米，我就塞不进去了。如果它做成2.41米或者2.42米，那我又留个缝，那业主他是接受不了的。我都已经这面墙花了200万了，然后你告诉我有个巨大的缝就很难看这种。所以呢，很多的做全屋定制，特别是高端全屋定制的这部分代理商，它的成本是在这个处理交付和售后上面了，很多都不是因为它的原因导致的。那这个是有很多复杂的各方互动导致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放到国内， 国产的高端的全屋定制的话，它整合供应链很复杂。例如说我这面墙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材质对比，那我可能会有皮面的这个电视柜，然后我的背景是用石材的，然后我可能还会涉及到几个玻璃的柜子，然后还有木质的护墙板。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更聪明的方式去管理我们的供应链，所以呢，大部分的资本家们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全屋定制大佬们就是大手一挥，买，我买个工厂。但实际上他买工厂的话，全屋定制本身是一个战线非常长的这个品类，那他的这个订单的周转量和他的订单需求实际上不足以支撑他运营维系这个工厂的生产成本，所以就导致了对于国内的品牌来讲，他的生产消耗了他很大的一部分成本。那做代理的这部分经销商呢，代理的这个交付赔偿等等售后又消耗掉他很多的成本，所以到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感觉自己啊卖了个寂寞，看着风风火火，但实际上到兜里的钱没多少。
嗯，对，是的是的是这样。在这里可以郑重的说一句话，就是可能所有的人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会对不对装修产生这个负面心理啊。没有一个品牌的全屋定制可以做到100%的完美交付。
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过装修经历，你只要订过全屋定制，你会发现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其实全屋定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环节太多了，它的每一块板板和板的连接，五金和五金的连接，每个交接一旦有一点想不到，那可能你就会在安装当中出现差错。哪怕我们的产品做得再完美，但是你的施工方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比如你的墙不平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缝隙出现，那明明不是我们全屋定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想到其他的这个替代解决方法，所以就导致于一旦出现这种售后问题，我们的成本就会陡然上升，要么就会产生重新棉补重新重做，所以导致于我们的利润就会有一部分的缩减。因为从消费者他的这个视角里面，他只能看到我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我跟你签订，我签了合同，我交了钱 OK 了，后续所有的东西你们都来做，最终我只要看到安装的效果就可以。但是对于厂家来讲，像我自己在从业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自创的我们的本土品牌，我们的原创设计品牌，我们需要有工厂的投入，我们需要有机器设备的更新，我们需要有不断花色的研发，不断板材的研发，我们要与时俱进，甚至是今天更新了什么样的五金，明天更新了什么样的产品，我们要立马站在市场的前端，去优于消费者乃至10倍、100倍这样的一个速度，去先把这些产品吸纳到我们的产品里。那除此以外，像刚刚我提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成本的提升越来越大，随着现在这个板材价格的上升，包括我们机器生产设备的更新，这些全部都要叠加到最终给到消费者的这个报价当中。而且现在还不得不提一点，随着这个互联网呀大肆宣扬其道，抖音直播带货慢慢的都已经趋于白热化，这个行业的内卷非常非常严重啊！消费者可能大概看了几天某书某宝，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对于这些产品很了解了，然后他就会自以为自己很专业的带着说，我要某某板材，我要某某饰面啊，我能做到什么样的价格啊？某音上大概能给我多少的价格？所以导致于每个厂商想留住这个客户，就只能打价格战，所以各个厂家利润一压再压，一压再压。
对。
那从厂家的角度来讲，消费者要花这么大的钱去做定制，他对定制的想象就是说，这是完完全全符合我需求的家居或者是家具嘛，对吧？
嗯嗯。
那所以这个跟他沟通的或是这个项目本身的时间一定够长。那你们从从业者的角度，我要怎么样能够去降低这个沟通的成本呢？因为你这个服务成本很多时候是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对吧？
嗯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这个在我们行业里几乎是相反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他是处于一个非用卑微可能不太合适但确实是现状，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处于一个非常卑微的位置，他上面有业主和设计师，然后他下面还要带着他自己的这个业绩，所以他催也不好催，他推也不好推，他不能跟业主说就是我们这个战线太长了，那因为他一旦先战线长，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品牌顶上。这个全屋定制这个品类的同质化是非常高的，除了个别品牌 我也不知道应该说是小众品牌还是说就是个别的这种高端品牌，他们的产品是极具辨识度，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路以外，大部分的全屋定制品牌都是做板式家具出身的，他们的产品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所以换掉你选其他人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像刚才逸林说的，这个内卷是非常严重的，你经不起丢单和失败。那这种情况下别提这个加快效率了，只要业主还在跟你联系着，哪怕三年你也得随叫随到。就哪怕这个业主上一次跟你联系三年前，他突然说哦，我回国了，咱们继续吧这个项目，你也得随叫随到。
哎，等一下，既然是定制，那为什么会有模板化这件事情呢？
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回归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逸林介绍的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家居的概念啊。如果你从国外的理念来讲，特别是意大利的全屋定制，它真的是你要什么给你选什么。但我举个例子，例如说你想给沙发选面料，你不能说我想要一个这种五彩斑斓的黑，然后你让沙发厂家去给你织一个新的面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从它现有的这些面料里选。只不过当你选择的品牌越高端，或者说你的预算越高，你可选择的面料种类越多。那到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企业它全部给你做百分百的定制，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呢？我先规定了一些常规的模数，例如说这个柜子我经常卖的就是450宽500宽，当然都是毫米啊，450宽500宽600宽这几种常规卖的。为了加快生产效率，我就先把这些尺寸切出来，然后订单来了我就组装。所以它有了一些就是模板，这样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它是这么来的。
嗯，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一点上，我再补充一点啊，除了这个我们会加快这个生产效率，我们还有模块化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了安全。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客户家里都会定制一种柜子，这个柜子叫水槽柜，也就是平时我们在厨房洗涤的时候放水槽下面的那个柜子。其实正常这个柜子无论是我们本土的定制还是属于这种标准模块化的定制，它最长的长度都不会超过1.3米。因为如果说我没有模块，我没有标准，我想做多大做多大，那这个对于安全是没有这个保证的。因为你一旦超过了这个1.3米的尺寸，你再放水槽，你放正常我们洗涤用的这种780开孔780长度的水槽，你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它这个柜子就会塌掉。
嗯，
所以这个也会根据一定量的人体工学，还从你的安全角度着想。
嗯，
所以这个也要从材料的这个特性上来导致于我们必须得规范化生产。
嗯
啊，
嗯哼。那如果会有这个模组化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为了要加快速度啊，或者是说安全，像刚刚逸林讲的，
嗯，
那会不会其实到最后消费者认为他花的是定制，他家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感受的空间，但到最后发现我把我家弄成像一个酒店呢？
嗯，
因为它的模组就是一样的。哎，我好像什么地方看过这样的东西。
而且还有专门有消费者就让你往酒店了装，就要长得跟酒店一模一样。
对，是的，现在酒店风很流行。
对，
哦，天哪。OK，
嗯，
哎，那逸林，我想问你，因为你说你这边的 90% 都是来自 to B 的，
嗯，
也就是都是什么设计师，他们带着客户来。那设计师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设计的模组化的这种套用，
嗯，
所以他不需要每一个客户都真的就从零开始想，
嗯，对吧？嗯嗯，看来 Basie 很了解这个行业。
是的，是的。所以设计师跟你们合作，那他肯定就是你大概都已经摸清楚，哎，这个设计师他就那几套，
嗯，
所以你会按照他的那个方式去模组化他的那个需求的这个整个的套装。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刚刚 Basie 你刚刚说到，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嗯，
确实是设计师的时间就是他的成本。
嗯，
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接了三个客户或者是五个客户，他不可能说每一个客户都100%的原创设计。
嗯，
那可能我们之前从业当中有一句玩笑说，嗯，为什么我今天去了四个业主的家里，发现四个业主的背景墙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颜色。
嗯，
他确实 会存在这样，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产品是属于模块化。但是现在其实除了这种模块化的产品，为什么现在原创的本土设计品牌，也就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品牌发展的越来越好啊，是因为它在标准模块保证你安全使用规则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很多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同质化的一个产品，都是一样的模块，一样的衣柜，但是虽然我的柜子形式是一样的，但是我柜子的外观和柜子的材质、柜子的收口、柜子的收边、柜子的把手，这类的产品可以完完全全颠覆它在人视觉里面呈现的美感。所以这个目前是我们自己原创品牌，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在发挥的一些细节上的优势，就完完全全可以把千篇一律的背景墙变成四种不一样的风格和特色。
那是不是代表你们这个行业的客户是要很久以后才有复购，他甚至可能不一定有复购率？他可能会下一家就是找当下 他有听过哪一个品牌，他就
没错。
所以你很有可能每个客户你都是做一次的生意。
对，是的。
哦，天哪，所以你们拉新很重要。
没错，就是家居行业这么些年以来大家都没有关注过它，但它也是这样很稳定的生存了非常多年。然后等到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发现这个行业特别的神奇。像刚才 Bessy 说的，就这个客户你可能只服务过一次。那我们还有更夸张的，像我们之前服务的品牌是高端品牌嘛，那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客户他找你订了东西之后他就失联了。
对，是的，
他可能柜子还没装你都人就联系不上了，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或者就是他可能三年前找你，他在装这套房子，然后到三年后他再找你的时候，他这套房子还没盖完呢。可能你的职业生涯中的十年都在服务他，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它很特殊。
那你们要怎么收钱呢？就像你刚刚讲，如果这客户都失联了，那
To C 端必须收全款，方案确认，客户确认了之后就要收全款了，要不然你就接下来就不知道这个战线会拖多长。
但是因为你既然收了全款，就失联就失联呗，反正我钱已经收到了，是客户的损失，你如果自己帮不见了。
但是他的货品会占用你的这个物流嘛，他占用你的物流，然后时间久了也是非常非常多钱的。有的时候我们曾经服务过的客户，他的产品放在我们的库房的滞纳金已经超过他整张单纸了。这种情况你丢也不是，然后你不丢也不是，然后我们库房都搬了好几次家，他也得跟着搬他这个产品，都快散架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行业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提高效率。我觉得所有的情况在快消品行业或者在其他的能够讲求大数据的行业里面属于特殊情况的，在家居行业都不算特殊情况，它都是会发生的，以及几乎一年就发生一次的这种事情。
对，是的。也是因为复购率很低，售后成本又高，生产成本也高，导致于我们利润低。那如果说我们复购率缩短时间了，那其实我们就不会像最开始 Molly 说的我们不赚钱了那样的话，那我们量上来了，那我们的利润就会更可观了。
对
啊，那我当然希望我的业主天天换房子，这样我天天有房装。
对，
但是不是也代表这个行业，如果你的品牌已经做出一定的声望、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影响力，你是可以选择客户的，而不是说来者不拒。像这个行业我知道好像有九大嘛，这九大企业上市的企业。
哦，这九大企业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没有选择客户的权利。
OK，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真的是这个僧多粥少，狼多肉少。
对，
特别是现在这个房地产不景气啊，买房的人换房的人都越来越少，所以装修的人就跟着变少了。
对，
大家就是没有办法挑肥拣瘦。因为其实常规来讲，你的这个品牌价格越高，或者说你的品牌定位越高，你挑肥拣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他可能买不起你嘛，或者说他跟你不匹配。但是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品牌的鼎盛时期，我觉得没有一个品牌敢挑肥拣瘦。
那这样的话做品牌干嘛呢？这个品牌本身到底对于企业有什么价值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暗黑的内幕啊，我也不知道这个
内幕来
讲一下。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可能很多消费者也都是知道的，设计师帮我们带单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拿到返点的。 那这部分返点就是品牌极高的运营成本，极高极高的运营成本。但是当我成为一个品牌之后，我虽然不能 to C 挑肥拣瘦，但我 to B 可以。
嗯，
所以我就是，如果我的品牌已经对消费者足够有知名度、吸引力，消费者他能够以自然客流的形式进店的话，那我已经跳过了中间的运营成本了。我的获客成本会更低。
嗯哼，对，是的。
嗯，
其实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刚刚也说我们本身就是房地产下游行业啊，那现在除了说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在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精装房带来的挑战。
嗯哼，
因为现在的话国家对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收紧，导致于这个精装房其实越来越多，那这样的精装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了我们现在在做全屋定制的企业在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那刚刚 Basie 有说我们可能说有九大上市公司，那其实他们来讲的话，他们的产品可能更多的是以柜类为主，他们不是做定制，他们更多是柜类的思维。
嗯，
比如说你的精装房，你的卧室，一般主卧室可能会有衣帽间，但是你的次卧、你的书房基本上会，精装房企业不会给你带书柜，也不会给你带次卧的衣柜，老人卧的衣柜基本也没有。那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这九大上市公司，它的产品可以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短的制作周期啊，能满足客户最短的时间交付。那同时它的性价比又比较高，那客户对于全屋定制就没有那么大的美学和外在的要求，那可能你只需要把功能给我做好就行，导致于他们的这个量产会上去。所以我觉得我们亟待解决的也是我们这种原创设计品牌怎么应对精装房，我觉得也是接下来几年我们要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嗯，
明白。逸琳，我想问你啊，就是全屋定制的这个产业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叫做整装新零售。
嗯，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零售这两个字在这里出现？
嗯，其实它是等于把全屋定制逆向思维去思考。什么是逆向思维？就是因为全屋定制在目前的这整个销售链条当中，内卷的比较厉害，然后同质化竞争也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每一个品牌每一家门店都在想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吸引更多的客户，采用什么样的销售渠道，什么样的零售渠道能让我的量上来。
嗯哼，
那可能很多人打破了脑袋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种整装新零售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原创品牌，那我们是如何做这个整装新零售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从源头上改变客户去全屋定制的想法。也就是说你拿来一个这个毛坯房，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用我们的产品100%的植入到你的房子里面，给你去重新设计，用我的产品帮你去搭配，去还原你的生活方式。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思维倒推，不再是你从设计师的角度那里设计完了图纸你在市面上选产品，而是你已经由全屋定制的思维把你柜子的功能、柜子的形式、柜子的颜值和你所有的风格都定位了之后，水到渠成就是我们的客户。说白了，为了我们能更精准的把这个客户收入囊中，也为了我们不丢单不跑单，我们能最大限度的扩大单值，所以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嗯，我觉得其实总结起来就是截胡了就是在
对，
就是把销售再往前推一步去截胡。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什么，就是这个唐僧肉啊，吃到后来的时候已经不剩多少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再往前顺着这个链条往前爬一爬。因为我这做了门窗之后，我感受特别深，就是业主的预算分配到每个品类，基本上他会在前期就想好了。例如说我门窗要花多少钱，我石材要花多少钱，我土建要花多少钱，木作要花多少钱。但是越往前你签单的时候，你让客户增加预算的概率就越多。例如说门窗比木作靠前，本来客户想给门窗只花 10%， 但是因为我们介入的早，然后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服务做得很好，业主一拍脑门好，给他增加到 20%， 那他增加到后边就剩到越后面的品类，他可能就差不多得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就后面的品类就慢慢的开始前置。为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代理这个家具品牌的总想代理木作，代理木作的总想代理卫浴，就一层一层往前爬，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明白。哎，我想问你们两位另外一个话题了哦。 全屋定制我假设就是按照屋主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他的品味，他使用的家具甚至家电等等等等的习惯来帮他去做功能性上面的一些的定制，再配上设计嘛，哦，
嗯，
但是呢生活的方式品味是你用的家电这些都会随着时间改变，
嗯
嗯，
所以你们在做全屋定制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帮着业主去预见到他未来这几年很有可能会做的某一些变化，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小两口子没有小孩，他有生小孩的打算，所以你要把这个规划纳在这个设计里头，但是有一些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见得到，屋主自己可能也预见不到的改变，像这种事情你们在设计上面会怎么去纳入考虑呢？
嗯，是，这个也是从我最开始从做设计到现在做这个全屋定制家居，很多业主都在考虑的问题。其实以前很多设计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都说呀，我的设计会为你考虑你未来十年乃至十五年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前置给你考虑进去。其实说到现在我要吐槽一下，这个话真的是有点说得过了。
嗯，
真的说得过了，因为可能现在我们开始慢慢步入到三孩家庭，
嗯，
啊，那我就在想，你当时在做设计的时候，你有考虑到你的客户生了三个孩子吗？你可能只能考虑到他生了一个，
嗯，
那你怎么样把你的空间规划为拥有三个宝宝所住的空间呢？这些都是意外，可能都是突然。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只想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计到的。那我们做的设计当中，其实更关注的是当下，乃至你五年之内。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眼光了。
嗯，
我为什么这样来讲？就最原始，大概能在五到十年前吧，我们的这个美式、法式和欧式风格非常非常的流行。
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豪宅，它基本上都是雕花、镂空啊，全屋没有白墙，全部都是糊墙板。很多客户很喜欢这种风格，他觉得这个线条好丰富。啊，他就非常沉醉于在这样的一个奢华的大宅子里面，觉得这个是彰显极大的这种美学主义的。那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大概是从18年开始，可能慢慢的我们所有的风格开始回向于这样的一个极简风，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轻装修，甚至是很多也轻了装饰，去掉了很多墙板，让家具回属到它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我们会发现这个风格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但是我从今年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这种美式和这种欧式又有一点点回流，还有一些客户慢慢的他又开始做回了美式和欧式。
嗯，
那我们就想说那这样的东西是怎么能预见呢？
嗯，
对，我们业内曾经有一段话，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风格已经被消费者抛弃了，你不用着急，你站在原地等消费者还会回来的。
对，
你再过两三年你就又流行回来了。
对的对的对的，就像牛仔这种材料。
就是在家居行业它的这个循环要比时尚行业还要快。
嗯，对，
嗯，
是的。可能我现在在做的是高端客户群体，那高端客户群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他们基本上一次装修会维持在七年，也就是说在七年之后他们一般会再有购买房子的欲望，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二次装修。
嗯，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在做这些客户的时候，我更注重的是考虑他们当下和五年的需求，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换房子的。
嗯，明白。你们现在所描绘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全屋定制的这样的产业的生态哦，这跟国外很类似吗？国外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特色吧。
中国特色。
对，我从了解到的国外设计师啊，包括国外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来看，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
意思是说国外的产业比较成熟，它消费者比较容易伺候吗？还是
我觉得它是比较细分。
嗯，
就是国外更多是小而美的。
嗯，
但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线条比较粗犷的追求规模的企业。
嗯，
例如说像国内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品类跨行业，例如说欧派它可能是做橱柜起家的，但他也做门，某些品牌他可能是做陶瓷卫浴起家的，但他也去做厨房了。
嗯，
就像刚才贝西说的这个前九大集团，他们经常是涉及多品类的，而他们涉及的所谓的多品类其实就是想用这种新的 销售方式去多卖嘛。但是国外的话呢，它更多的像是每一个品牌强调自己的设计基因，因为毕竟家居品类它是隶属于设计行业里的，所以更多的国外的品牌他们是在强调我与众不同的设计，例如说我是走这种极简意式风的，或者说我是走美式实木风格的。那对于和我审美相符合的这部分客户呢，我就精细的服务好我这部分客户就好了。例如说我是做厨房的，那我可能就兢兢业业做厨房几十年，如果说我是做沙发的，我可能就兢兢业业做沙发几十年。所以他们的思路就是在细分领域把自己做成第一。但中国的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思维导致的，还是说中国有某些特殊国情导致的，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就是我卖橱柜的同时我还要卖门，然后我卖瓷器的同时我还要卖马桶，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这是真的是中国特色，我觉得放在国外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
对对对，是这样，我比较赞同这一点。因为刚刚说国外的细分市场做的比较好，确实是。其实我们还会发现一点，中国其实在全屋定制家居这个领域当中消费的体量是比较大的。即使我们的复购率再低，毕竟我们中国人多嘛，我们的这个房屋也多，我们从这个装修的一个年限，包括我们对于房屋装修的数量，其实远远高于国外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外它的一个装修时间，可能它基本上是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它基本上不会去二次翻新，除非我这个房子卖掉了。那这个就会导致于国外他们更加越来越关注的是产品的质，中国一直在关注产品的量。所以说我觉得在国外来讲，它一个重要的趋势就这几年，包括从今年的米兰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越来越关注可持续性和这种生态友好型的住宅，就他们的高度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啊，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房屋对环境的影响啊，可能所以说他们会找到很多节能呀和环保的可持续选择，包括今年在米兰展当中也有很多新型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展现。可能他们在探索的是另一个领域，刚刚像莫莉有说，可能他更多的探讨在设计上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他探讨的是一个新型材料的一个研发的领域。但是我们目前在国内的全屋定制家居行业，我们还是在追求着我们的量产啊，我们的利润，我们的成本，我们的投入，所以可能我们思考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那是不是代表国外的公司他们虽然规模没有上去，但他走的是质，所以我们这边虽然规模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毛利以及净利润的比例都比国外来的低。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从我曾经工作的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数据来看，它确实是要比国内的这种可能规模比它强比它大或者不如它都可以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它的利润率它的财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没有哪里好哪里不好的一个说法，只是我们完全关注的东西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国外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相对于来讲是一个纵向的一个延伸，那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横向一个多品类的发展，所以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放在同一个角度去看的这件事情。
基本国情也不太一样，中国人普遍有一种焦虑，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你没有量，我听到最多前辈跟我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量你就等死吧。就是不是别人把你吃了就是你把自己饿死，经常听到这些话。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经营的够聪明，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在家居行业以一种小而美的姿态活下去的。那这种小而美的姿态其实很多年以来在这个行业里是存在的。例如说我记得当时我们进入成都市场的时候，成都市场非常难以攻克，进口品牌在成都特别是进口木作是非常难以打下一片天地的，即使到现在它也非常具有地域属性，是因为成都人他对于他们当地的这种小品牌的依恋，还有他对于他们当地这种老的手艺人的这种依恋。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小而美，而这个也不代表着说好像是一种糟粕或者是一种落后跟不上时代的产物，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将来的形态，一种非常理想的形态。所以我其实是希望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些我们这个行业的那个从业者都集中在60后70后，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来的这部分 爹味十足的男性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在疫情这个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啊，自己已经裸泳了，赔的裤衩都不剩的情况下，能够去再换个思路去想一想，就是是不是真的有别的可能。
那茉莉，你觉得看消费者的这种演变来看啊，
嗯，
是不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高端的消费者，他其实开始 appreciate 这种小而美的这种设计的？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高端消费者，他经历过，特别是电器，电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例如说博熙集团，它的电器，我们可以说它的量规模几乎是非常巨大的了。但是如果是高端消费者的话，他选高端电器，他一定不是先选博熙，他会选择的都是一些量没有那么大，例如 Vizug 或者是美诺，或者是包括 Gargano， 可能是博熙旗下，但他也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品牌。就高端的消费者，他在选电器的时候已经是非常超前的了，他们非常明白这种不成规模的小众电器极其优越的使用感和他们的这种功能。所以我觉得因为电器它用的多嘛，它感受就多，慢慢的这种审美趋势会扩展到其他品类，例如说我们的这种家具上，我觉得会慢慢的转变的。
OK， 我想再请问两位啊，就新冠这三年，对消费者在全屋定制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就他们的需求有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过去这三年被关在屋里面时间实在是很多。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我们确实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过去新冠的这三年正好是我在为德方品牌工作的这三年。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中国人对厨房的重视。然后我们也因此受益了很多。例如说他囤货嘛，他就需要有一个大冰箱。那它冰箱的尺寸需要的多了大了之后呢，它的厨房整个规划就变了。以前它可能是一个单开门，它现在可能需要两个对开，或者说是还需要其他的这种食物收纳空间。那我们就是能够看到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而且对于这个环保的在意程度，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待在房间里嘛，然后又有这种病毒的情况，所以有些时候你也不能随便开窗通风。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你对这个品质啊、环保这些要求就会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甚至包括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进口品牌它的这种板式家具的销售份额一直在水涨船高，越来越高。所以这都是由疫情带来的影响。
对，这疫情的这几年，其实可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全屋家居定制行业，包括整个的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行业，其实我们已经由增量市场进入了一个存量市场的一个环节。因为可能从97年到2017年这20年间其实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因为虽然我们家居建材行业是作为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下游产业，但是因为上游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很多企业随着这个上游的发展就吃到了很多市场的红利。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营销模式比较好，基本上就可以跑马圈地，走到一片全部都是发展飞速。那从疫情开始，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存量市场了，因为我们新房卖不动，那所以行业的这种产能过剩的现象就会加剧了，所以以前的那种水涨船高的局面就不存在了。然后再加上其实疫情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会由单一的一个渠道转向一个多元渠道的一个发展，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家居建材企业主要就是依靠我们刚刚一直在探讨的一个线下零售。那其实我们有这个疫情当中很多条款的一些限制啊，包括我们很多商场客户在进来商场购买和消费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便利，那我们慢慢的话就改成了做了多元化的渠道，可能我们会以地产为代表做这种比较大的这种 2B 方的一个渠道，那可能我们也会做整装为这种小的一个 2B 的渠道，包括设计师啊、电商啊，这个我们都会做。那除此这两点之外，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刚刚我有说，我们不再是线下等客了，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产业他们也要开始作为这种线上营销，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露出，品牌的一个露出，他也是希望能利用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更多的获取客流，他们可能会打着很多营销的噱头，然后从线下转到线上， 也成为了疫情这几年当中他们的一个新的战场吧。
嗯
嗯，
对，也是这三年我在某书平台上面看到越来越多这种，就是我把这个房子之前之后他做了一个比对、
嗯、
我整个的就是改装啊等等的。
嗯，
就是你看你会觉得诶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 complete makeover、
嗯、
完完全全的改变他的这个空间的运用啊，空间的设计，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嗯，
那么刚才一林你有提到在国外的这个家具展上面你会看到可持续的材料啊，就是环保啊，绿色设计吧之类的。但是我对于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一直很纳闷啊，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绝大部分的人所居住的空间是在大楼里头居住。
嗯，
所以除非你的那个楼或者是你这个小区本身它在节能上面有非常大的举措，或者是说他用了非常多跟可持续或是 ESG 相关的改装，
嗯，
否则的话你自己在你的空间里面你顶多只能够用的是我用再生的材料来去做所有的家具的这个上面的选择、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本身在能源上面的浪费也好或者是不节能也好，所以它这个本身到底真的对环境有多大的贡献吗？
嗯，对，是这样的。其实刚刚 Basie 有说，确实从我们自身出发，我们想去为了保护生态，可能我们做一些更多的这个绿色节能设计，但也只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可能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微小，那不能改变周遭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就近几年的一些可持续性材料啊，包括在这个国外各种一个展览呀，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订阅的公众号上，大家都在宣传绿色友好型设计，绿色友好型住宅，我们材料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未来设计当中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转型。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最开始在前几年的设计当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让智能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回到家里可以提前把水烧好，包括我可以把音乐调整到我想要释放的歌曲，我的灯光，我的环境，我的窗帘，我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可以用智能去改变。那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也在做了一个智能互联，改变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在国外很多在做这样的一个新型住宅，基本上它是人人具备这样的意识啊，他是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环境，包括能为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源于我们的观念问题，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认知其实是能改变设计的第一个基础。
嗯，
比如说像太阳能这样的一个产物，我觉得在国外他们应用的非常广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可能环境友好不是我们需要第一步考虑的，我们更大的在考虑如何降低造价。
嗯
啊，所以我觉得是思维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于最终我们落地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嗯哼，
嗯，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说就一个消费者个体，他去选择购买这种由新型可再生材料制成的产品，那他每购买一次，比如说我家里需要一把椅子，那我买的是这种可再生的材料做成的椅子，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把用传统的这种比较浪费的或者污染性比较大的技术生产的常规的椅子。那慢慢的这部分做新型环保材质的公司，它从越来越多的这种消费里面能挣到钱了，那它会有机会把钱或者有机会把资本去投入到这种更多更好的新的绿色科技上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有了，整个社会就有了这个机会。我曾经也想过很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个体的这种微小的力量，它到底足不足以去改变我们整个行业？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每一次的消费都在影响着现在的这种市场格局。
嗯哼，两位讲的都非常充满希望哦。
嗯，
那我就来问一问你们两位关于一个未来的问题啊。
嗯，
就是呢，这一阵子这个 ChatGPT 啊 ，Midjourney 啊这种 AIGC 的火爆啊。我不晓得在国内是不是已经把这个运用在全屋定制或是定制家居的这个产业里头，但是国外呢，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公司叫做 interiorflow.co，
嗯，
这应该就是一个做 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的一个公司。
嗯，
看起来它的网站是已经接了那个 ChatGPT 或者是 Midjourney 的 OpenAI、
嗯、
所以它的网站上面呢是消费者点进去了之后，你可以利用它已经设计好的几个参数吧， 你可以在这里面自己去玩，就是说诶，我今天我要定制的是哪什么样类型的房间，然后我希望什么样的 style， 是摩登呢还是极简呢，这样的。那比如说我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人家展示的这个空间，我觉得那个形态我挺喜欢，我有拍照下来，我就把这个照片放上去，然后你给他这些参数之后，他就像 Mid Journey 一样，他会帮你不断的去 create 不同的设计的这种选择，那你就让他不断的去修，不断的去修，修到你最后，作为一个消费者啊，你最后觉得诶，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空间。我是看到有这样的公司。那我不晓得你们两位对于这个AI 人工智能运用在这个产业里面，将来我们在国内看得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做了，就是我记得我三月份的时候去参加广州设计周，已经开始有设计师的讲座上是专门针对用 ChatGPT 去优化自己的工作。例如说他可能因为设计师是要做笔稿的嘛，那他可能在笔稿阶段他也并不知道他能够拿下这个项目的概率有多大，而且他会做 ABC 可能若干种方案去跟其他的设计师工作室或者去其他的这个平台或者资源去竞争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设计师已经开始让 ChatGPT 参与进来，一个是给自己一些灵感的启发，还一个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 B 版方案 C 版方案已经完全交 ChatGPT 去做了。国内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特别是全屋定制行业，用 ChatGPT 能够解决非常多的人力成本。特别是我们帮设计师做深化图的时候，那做深化图通常是家装设计师他已经布好了基本的这个布局，然后呢你已经拿到了他的这个图纸，里面有他的所有的你需要的建筑参数，然后也有他的一些平面布局的点位。这个时候如果像我们这九大集团或者包括我们一些进口品牌，他们都是有这种产品模数可循的，你把你的产品数据库录入 ChatGPT， ChatGPT 完全可以用你的产品用你的模数去配合设计师的这个草图来帮你做深化图，它的精准度可能比我们现在人工的设计师团队做的还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我也是对这个 AI 整体设计对于全屋定制家居的一个植入也是充满着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包括在北京，包括我之前服务的这个家装上市公司，其实他现在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他完全就是可以达到所见即所得。基本上他们现在在这种私宅领域，所谓的这种别墅，相对来讲装修体量比较大，个性化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施工当中，他也希望能给到客户打造成这样的一个蓝图，也就是从蓝图到 AI， 他希望它是活的，也就是客户能在进到公司选择产品之前，他能在这个屏幕端看到我未来每个房间的样子。这样的话也能达到交付的满意度啊，不会说像现在我们的设计和落地不符。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很多业主头疼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恰恰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科技技术的一个植入，一方面它可以像刚刚莫莉所说，我们可以这个减少设计师的工作啊，同时和我们设计师更好的一个工作的匹配，能让我们更多的客户见证到我们最终真实还原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屋定制目前啊还没有说特别成熟的企业能把这个技能运用到更好，但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3到5年里面，我们会慢慢的不断的去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
明白。但是这个 AIGC 大概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客户难伺候的问题啊。
他可能解决的更好。
对，这个还需要我们的柜式服务。
但是我觉得国外那个网站挺好，就是前端那个烦人的那个什么设计啊，要寻找感觉那个事情，你就让客户自己在你的网站上自己去玩，玩出来一个你觉得诶感觉好像是你要的东西的时候，咱们再坐下来谈。
对，
不要一开始心里面没任何的底子，觉得诶我好像在某个电影或是某个小红书的视频上看过，你就给我那个感觉，那样开始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噩梦。
对，
那我就最后想要问两位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们的听友里面呢，如果有人是有兴趣想要开始帮自己的居住的空间走全屋定制这样的听友，你给他们什么建议？
好的，我可能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一定要确定你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在进行全屋定制之前，你要先知道你要什么， 如果像你要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很难能达到你的标准。所以你要多少柜子，你还要需要考虑收纳、存储和装饰方面的需求。即使你没有一个很细化的方案，那你要给我们一个大纲，给我们一个概括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要开始全屋定制之前，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靠谱的公司。你可以通过这种网络啊、社交媒体啊、朋友介绍啊，包括你的设计师推荐，你一定要多去比较，找到一家公司。那第三个的话，你在找到公司之后，可能你要考虑到你所用的材料和款式。那你可以根据你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和偏好啊，比如说你要家里有宝宝，可能你要考虑到容易清洁和耐用的材料。那比如说你家里有老人，可能你要考虑到这个防滑呀，包括关爱型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第四点的话，其实对于你最大的一个就是你要看看你的口袋，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预算。我觉得这个预算可能前期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否则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我装到后来我已经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我原本的预算是100万，那可能装到最后我发现我200万也要花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在装修当中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说基本上你要做一个合理的预算啊，那还有的话，第五点就是可能你要确定好你的一个时间规划啊，你要确保你什么时候需要交付，你的一个定制工期，包括前面我没有说你的沟通时间，我觉得这些你都要算入到你的一个时间成本，否则你的装修基本上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时间截止。那下面我觉得就是你要关注细节啊，你全屋你所有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你所有小到一个电器插头的位置啊，大到你的柜子的这个尺寸啊、高度啊，包括它的功能它是否可以开启，包括你要关注到你的安全规范。
嗯哼。
然后其实我最想要吐槽的一点就是我当然不是吐槽这个平台啊，我就是想说这个小红书其实荼毒了太多人的思维和太多人的头脑因为太多的客户拿着小红书的图片就要找我来落地啊，其实我真的想说它真的是为视觉来服务的，很多从落地的这个使用和耐用性以及安全性能上它真的达不到标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设计师的效果图，包括看到这些小红书当中精美的图片，我真的头痛，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落不了地，但是我还要跟客户去纠正他的这些观点，然后他依然不服气，那人家都能做，为什么你们不能做？那只能说你不行。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小红书上面或是抖音上面常常给你看的是一个样板房，他可能会做样子出来给你看，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真的能够住在里面的那个空间。
对，是的，是的。
嗯，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OK。
嗯，我给大家的建议其实就两点吧。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很在意环保的话，你就尽量选纯进口产品，而不是那种就是板材进口，然后这个国内组装的。因为全进口的这个产品的环保系数和国内的还是有非常非常大差距的，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超越的。第二个就是从我的经验来看，选全屋定制的这个品牌也好啊，产品也好，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它是不是有足够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它不光指的是它是不是有设计经验，因为我们今天说了半天，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全屋定制这个板块的设计其实不是由家装设计师来做的，而是由这个全屋定制的团队来帮你做的，所以他们是不是有设计经验就决定了你在后期落地的时候是不是能平稳落地。有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设计师，他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非常 fancy 的这种设计效果，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的酷炫，你特别的喜欢，但最后你会发现落不了地，或者就是落了地之后它有安全隐患，或者就是你用起来不方便等等这一切。所以呢，我们要尽量选择的是这种有设计经验的团队。那你通过不停的问他问题，例如说他曾经做过哪些项目啊，他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棘手的现场问题啊，或者说你把你的现场给他看，问问他你担忧的这一点怎么解决，例如说墙面加固问题，然后空间不够问题等等这些，你看他怎么解决，这个你大概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另外呢，一个有经验的团队，他们的这个销售团队背后的这部分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决定了你的这个售后问题，它能不能及时的回应。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些安装交付，特别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和需要你的主材，我们这类所有家居建材的这些厂家都叫主材嘛，需要你的主材去和你的设计师协商，和你的这个现场施工去协商沟通的时候，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靠谱的这个主材团队，或者我们说全屋木作团队，它能给你避免很多场战争。不然的话，他会带着你跟设计师和现场打架的，然后每天没日没夜的在群里轮番轰炸。所以呢，选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他确实会避免你很多这种不必要的争端。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就是第一个就是环保，第二个就是团队是不是专业，这个是不是有经验是最重要的。
听起来两位给的建议都非常实用哦，应该是从非常非常多血淋淋的这个案例里头所累积起来的非常实用的建议。
没错，是的，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血。
对，包括我们踩过的坑。
又是坑又是血。我觉得全屋定制呢，就是有这种需求的消费者或者是说屋主，通常都是带着一屋子的这种美好幻想，希望我透过全屋定制把我的生活的空间的品质提升，然后这个空间能够更为我所用哦。
嗯，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真的要好好的听我们这两位嘉宾给的建议，否则要不就是你自己的沟通没有做好，你的功课没有做好，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挑选等等等等的，很有可能到最后不是一屋子的美梦，反而变成一屋子的怨气。
嗯，
住在那个里面，每天看到每一个东西就想到你之前在群里面吵架的那个场景。
对，就是现在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我当年怎么就没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既然你要花了钱了，你要让你的这个空间住进去的时候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愉悦的幸福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Molly， 非常感谢依琳带来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啊，非常语重深长的跟我们做了很多行业的分享，然后也给我们的听友做了非常多很实用的这个建议。谢谢 Molly， 谢谢依琳，
谢谢 Bessy， 谢谢备忘录团队，
谢谢 Bessy， 对，谢谢整个团队。